中国在民国统一之初，时当内乱纷争，种族之间互有争议，造成国内的不安宁。国父孙中山先生乃倡导五族共和，声言若要使中国安宁，必先五族融合，乃能言统一。
哎呦，渣渣在念什么啊？听都听不懂。
哎呦，仔仔，这是很严肃的一篇文章哦。要想成为有知识的人，一定要先学会念这种很难念的文章。
骗人！
哎呦，仔仔，这你就不懂了。像我这么有知识的人，一定要念这种文章，哪像你这么没有知识，念给你听你还听不懂。
哼，你敢骂我没有知识，我打你哦。
仔仔啊，有知识的人才不会动不动就会产生暴力倾向，动不动就想打人的人啊是没有知识的人。
我比你有力气啊，所以你害怕了。
我才不怕呢。难道没听说过吗？知识就是力量，我比你有知识，所以我比你有力量。
嗯，是吗？好，那我问你，你刚才念那一大堆很难听懂的句子里，有一句叫五族共和，什么是五族共和啊？嗯，
这还不容易，五族就是指我们中国的汉族、满族、回族、蒙古族和藏族。
哇，看不出来你还真有知识啊。
那当然呢，因为我听过说给儿童的中国历史故事啊。
哎，的确不错。哎，看到你们记得这么清楚啊，魔镜公公的故事总算没有白讲了。
魔镜公公，你来得正好，我问你哦，到底拳头的力量大还是知识的力量大？
这个问题啊，这样好了，你们先听听下面这个故事，也许就会找到答案了。
什么故事啊？
铁血宰相俾斯麦的故事。故事要开始喽，仔细听喽。铁血宰相。
小朋友，在前面你已经听过很多世界历史故事了，有法国历史故事、英国历史故事、俄国历史故事。你一定很奇怪，怎么没听过德国的历史故事呢？其实是有的，只不过在19世纪以前的欧洲，在现在德国这块土地上，有许许多多的城邦和小公国，其中最有力量的是普鲁士。关于普鲁士的故事，我们前面已经说过一些了。下面这个故事所要说的是普鲁士如何把这些小城邦、小公国统一起来，变成现在我们所说的德国。而这个故事必须从一个叫俾斯麦的人说起。俾斯麦是一个脾气暴躁的青年，有一天他到一家皮鞋店要订做皮鞋。
哎，我要订做一双皮鞋。
俾斯麦少爷，你有什么样的皮呢？
哎呀，不管什么样的皮啊，最上等的就是。什么时候可以好啊？
一个星期后来拿好不好啊？
什么？要7天的时间呢？不行不行，限你3天之内一定要做好。
啊，3天呢？哎呀，不行了，俾斯麦少爷，
3天就是3天啊。要是你3天之内没有做好，我就会带一只凶猛的狗来咬你。你试试看好了。
皮鞋匠非常害怕，放下手边其他的工作，为俾斯麦的皮鞋连夜赶工。 果真在三天之内把皮鞋做好。俾斯麦非常的高兴。
嗯，很好，很好。下次别忘了啊，我说几天啊，就是几天哦。
是。
看着俾斯麦走远，皮鞋匠不禁叹了一口气。后来，俾斯麦的爸爸知道了这件事，就把他叫了来。
孩子，你年纪也不小了，脾气怎么还是这么坏啊？
没有啊，是他们做事太没有效率了。我只是激励大家一下而已嘛。
像你这样的个性啊，爸爸实在管不了你，所以爸爸决定送你去柏林读书，让你在学校里接受严格的训练，看能不能把你教好。
就这样，俾斯麦就离开家庭到柏林去念书。可是俾斯麦在学校里根本就没有改变自己，脾气依然暴躁，做事的方法又特别的怪，因此同学们都不太喜欢接近他。有一天，俾斯麦跟同学们一起出去打猎，有一位同学一不小心就陷进了泥坑里，那个泥坑足足有5-6尺深，那位同学越陷越深，吓得连喊救命。
救命啊，救命啊、
你忍耐一会儿，我们去找绳子拉你上来啊。
你快点啊，我快陷下去了，救命啊。
同学们个个吓得脸色发白，有的忙着找绳子，有的则站在一旁干着急，只有俾斯麦十分镇静地站在一旁。
俾斯麦，你快救救我，俾斯麦，救救我，俾斯麦，
俾斯麦，快救救他，你再不救他，他就要完全地陷下去了。
你就是啊，
救命啊，
平常你的脑筋最好，你一定可以想出办法救他的。
是他自己跌下去的，关我什么事啊。
哎，俾斯麦啊，大家都是同学，你怎么可以说这种话？
就是啊，俾斯麦，你没有同情心啊。你
怎么可以说我没有同情心？
救命啊，
那可是他自己跌下去的，与其看他这么痛苦地慢慢陷下去，还不如我一枪打死他，让他快活一点死呢。
说着，俾斯麦从口袋中摸出一把手枪来，对准陷在泥坑里的那位同学，准备要射击。
哎呀，俾斯麦，你不可以这样啊！
俾斯麦，快把枪放下！
我
这是在救他呀，你们怎么反而叫我把枪放下来呢？
俾斯麦，你太可恶了，见死不救，看我怎么修理你！
陷在泥坑里的那位同学看俾斯麦真的要开枪，心里一急，就纵身一跳，抓到坑旁的一棵小树。同学们看了，立刻把他拉了起来。他一上岸，立刻揍了俾斯麦一拳。
我碰到危险，不但不救我，反而用手枪打我，这什么道理呀？
这正是我救你的方法。你想，这泥坑这么深，我怎么救你呢？要是等到同学们找到绳子来，你恐怕早就陷下去了。所以我用手枪来打你，正是要激发你的勇气，让你自己救自己。你现在已经安全了，你还怪我吗？
啊，这对不起啊，俾斯麦同学，我错怪你了。
那位同学虽然明白了俾斯麦放枪的目的是为了救他，不过他和其他的同学还是很不能接受俾斯麦的这种做法，再加上俾斯麦平常的脾气很不好，所以大家一看到他来就尽量躲得远远的。因此，俾斯麦的朋友越来越少了，他常常一个人在宿舍里走来走去。这些情形被老师看到了。
俾斯麦，最近好不好啊？
还好了。
最近我都看你一个人在学校里走来走去，怎么不跟其他同学出去玩呢？爬爬山或者是一块吃吃东西呢？
老师，他们都不找我出去。
哦，他们不找你，你可以找他们出去玩啊。
我找过他们呢，可是他们都说没空。
俾斯麦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
为什么？
因为你的脾气太坏了，稍微一不高兴 就想找人打架，又喜欢大家叫你大哥，对不对？
老师，我也不是故意要跟他们打架的，而且我也觉得我在同学当中可以当大哥嘛。
俾斯麦，这你就错了。要当大哥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，并不只是会打架，有力气就可以当大哥的。
老师，我并不觉得我只会打架而已啊，我在其他很多方面都很杰出的嘛。
我知道，这就是我为什么要找你来的原因。俾斯麦，你的脑筋很好，又很有领导能力，你应该多发挥你头脑方面的能力，光靠有力气会打架，同学们是不会服气的。
啊，多用头脑。老师，我懂了，谢谢您提醒我，我知道该怎么做了。
老师的这一番话让俾斯麦恍然大悟，从此以后他不但不再和同学打架，还真正成了学校里的老大哥，同学们对他也都心服口服。大学毕业之后，俾斯麦在政府机关做事，几年之后他做到了普鲁士的宰相。这时候的他一心一意想要统一德国。
要统一德国，根本不能用开会或是表决来决定，必须要用铁和血。
铁和血，那什么意思啊？
铁指的就是武器，血当然就是流血。铁和血合起来的意思就是打仗，要用武力来统一德国。
打仗不行啊，那会死很多人的。
是啊，俾斯麦宰相，您这个方法太可怕了，我反对。
对，我也反对。
我也反对。
我反对。
俾斯麦宰相，现在大多数的人都反对，您这项策略行不通，还是放弃吧。
不，我绝不放弃。普鲁士要统一德国，只有铁和血，而不是每天开一些无意义的会。
俾斯麦宰相，您在嘲笑我们大家
啊？不，各位别误会，我只是想用比较有效率的方法来统一德国。我想这会比你们天天坐在这儿开会要来得好。
俾斯麦一说完，立刻转身离开，直接来找普鲁士国王。
国王陛下，我刚才跟您报告的铁血政策，您觉得怎么样？
有些冒险。
俾斯麦宰相，你觉得成功的几率有多少？
我保证，不但可以使德国统一起来，还可以把从前被奥地利跟法国抢走的土地通通都要回来。
好，很好。俾斯麦宰相，你放大胆的去做吧，一切由我在背后支持着。
谢谢国王陛下。
得到了国王的支持，俾斯麦立刻建立了一支军队，并且在不久以后就将德国统一起来，而且还打败了丹麦，战胜了奥地利。紧接着他又把矛头指向法国。当时的法国皇帝是拿破仑的侄子，法国人称他为拿破仑三世。
哼，俾斯麦这个小子居然敢把脑筋动到我身上来了，我非好好的教训他一顿不可。
哎，国王陛下，这个俾斯麦可不是好欺负的，千万不能掉以轻心呐。
哼，一个小小的俾斯麦有什么了不起啊？我们拿破仑家的人个个都是战场上的英雄，我一定要把俾斯麦打的是跪地求饶。
这个拿破仑三世很想和他的叔叔拿破仑一样称霸欧洲，当一个了不起的皇帝，所以 他很不愿意看到俾斯麦把德国统一起来，于是他不等俾斯麦发动攻击，反而主动地向普鲁士宣战。这一场战争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普法战争。1870年，普法战争爆发以后，法军立刻调动400,000大军上前线。可是法军编制混乱，军官找不到部队，部队找不到军官，有的军队则分配不到弹药，到处都乱成一团。相反的，普鲁士的军队却经过严格的训练，法军一攻进来，立刻遭到迎头痛击。
启禀国王陛下，俾斯麦太厉害了，我们前线的士兵全垮了。
啊，怎么会这样啊？
陛下，现在该怎么办呢？
这赶快准备马车，我要到郊区去躲一躲。
陛下，您不能走啊。
我不管了，我先逃命要紧呢。
拿破仑三世一离开皇宫，法军更显得慌乱。这时候俾斯麦的大军已经攻向一个叫做色当的地方，炮弹像冰雹般的落向色当，刹那间火光冲天，大地震撼，到处是断垣残壁，尸首遍布，法军已经没有抵抗能力了。
启禀俾斯麦宰相，法军已经数百骑投降了。
太好了。
启禀宰相，这是法国皇帝的投降信，还有他的佩剑。
俾斯麦打开信来，轻声地读着。
我亲爱的兄弟，我将自己的佩剑送给贵国的陛下，我请求继续做陛下的好兄弟。
读完投降信后，俾斯麦开怀大笑。
从今以后再也没有人能够阻挠我德国的统一了。
由于俾斯麦使用坚硬的铁血政策为国家打下了基础，所以人们就管他叫铁血宰相。
喜欢，
我觉得他好可怕哦。铁和血，让人听起来就觉得很恐怖。
不过当时的德国人呢，却很喜欢他哦。当他年老退休的时候啊，坐着马车要离开柏林，哎呦，不知道有多少万人啊来送行，路上几乎被花圈啊给阻塞住了，祝福的声音呢、就像潮水一样啊。
魔镜公公，俾斯麦退休以后不做些什么？
他跟一般人一样啊，散散步或者是拜访朋友，他过着很简单的生活。不过老百姓啊还是很喜欢他，凡是有人经过他家，就会从他家的院子里啊折些树枝回家做纪念。
天哪，那不是糟糕了吗？
哎呦，什么是糟糕啊？渣渣，为什么要叫那么大声啊？
刚刚魔镜公公说过了，很多老百姓喜欢俾斯麦啊。那如果每个人都去他家折树枝，那他家的树木不是要完蛋了吗？
不错啊，所以有一天呢，俾斯麦阻止一位市民说：“请不要折树枝，要不然我家的院子不是要变成像我的头一样秃了吗？”
哇，
魔镜公公，你要是不说这段故事，我还以为 俾斯麦是一个很严肃，从来不会笑的人呢。
所以说啊，看一个人呐、不能光凭几件事，一定要全面了解才能下定论。
嗯，有道理，我开始有一点喜欢俾斯麦了。
嗯，在俾斯麦那个时代啊，还有一个叫加里波底的意大利人，他也统一了意大利，然后呢，背着一袋种子回到乡下去当个农夫。
哇，加里波底不当官而跑回去当农夫啊，真是令人敬佩，这种人实在太少了。
不错啊，如果世界上啊多一些这样子的人，少一些争名夺利的人，我们的世界啊会变得更美好。
魔镜公公，现在我知道了。
仔仔，你知道什么？
脑袋的力量比拳头大。
哎呦，是知识的力量比拳头大，
还不是一样？
才不一样。
对，从俾斯麦的故事里啊，我们的确可以看得出来，光靠拳头啊是没有用的。所以莎莎仔仔啊，以后啊还是少看一些暴力的卡通，要多读点书，这样啊才能吸收更多知识。
知道了。